顾佩蓉，公元1950年出生，祖籍上海，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专攻宗教哲学。顾佩蓉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各方面皆有卓越的成就。他曾获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教学特优奖，被《民生报》评选为校园最热门教授，其成功人生获台湾地区最高文艺奖。傅佩蓉的著作达100多部，有声书数十套，范围涵盖哲学、宗教、神话、教育、文化、心理励志等，每年演讲达200多场，态度真诚，声调感人，条理清晰，理容词畅，使听者不倦，相悦怡解，外文造诣深厚，一笔畅达传神。傅佩蓉曾与沈清松教授共同创办哲学杂志，深化推广哲学研究，探讨当代重大议题，促进两岸思想交流，贡献甚多。50岁以后，他就专心注解传统经典，重新解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并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展现温故知新的哲学智慧，对于经典的当代诠释有相当重要的影响。2008年1月起，被凤凰卫视中文台特聘为每日一期的《国学天空》栏目主讲专家。
用一句话来说，孔子的教育观是一种全人教育的理想。在我国古代的尚书里面就提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他把国君与老师并列，是因为上天生下众多百姓啊，这些百姓他本身呢、是非常平凡，他对于人生的道理也不一定有机会去了解，所以有关人类社会的进步啊，你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就是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这是孟子里面的话，就是有些人是先知先觉，了解人生的因行之道，也就是人活在世界上应该如何才能够达成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目的。那么有些人算是后知后觉，他需要别人来启发来开导，那这整个社会呢才能走上正途。所以一个社会重视教育的话呢，他才有未来，也才有希望。那么我们古代把国君与老师并列啊，事实上古代的最好的国君啊，他本身就是老师，这叫做一种德治的理想，他本身的品德很高，老百姓一看他就可以效仿。但是后代的话呢，因为国家越来越大，人民越来越多，就必须分工合作，所以老师就变成一个专门的工作了。那么在西方的希腊时代，柏拉图写《理想国》，他也把负责教育的官员列为所有官员的第一位，也就是在国家里面负责教育的官员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如果没有注意到教育，你将来一代一代发展往哪里走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非常兴盛的国家或朝代它会慢慢衰亡，因为它忽略了这一点。但是光教育不够，还要问你有什么样的教育。我们以前常常听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好像你把数理化学会，数理化属于什么呢？属于治愈， 我们说学科，在这儿我们强调德智体美劳五育并重，或是德智体群美，也都是五育啊。但是因为有升学的压力，最后他都把这个重点放在智育上面，要念书，要考试，要升学。那这个对于一个社会的进步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有竞争才有进步嘛。你不重视这个学习，不重视理解，你放在各国竞争的层面上就恐怕要落后了。但是如果你特别偏重智育的话呢，其他方面忘记了恐怕更有问题。现在很多人讲三种智商，第一种是学习智商，就是一般所谓的 IQ， 你学哪一科比较适合，会有发展。第二种我们称作情商，就是情绪智商，就是你会念书不够，你还要能够跟别人呢、情绪上沟通，协调大家的心意，以便能够团结。很多人他念书不错，但进入社会之后呢，人际关系不好，到后来平白增加许多阻碍。第三种就跟你的意志有关了、我们翻译作逆境智商，就是你处在逆境里面啊，你怎么样能够不受干扰，继续坚持目标去奋斗。用英文来说的话就是 IQ、EQ 还有 AQ。 AQ 的 A 啊就是逆境，英文叫做 adversity，碰到困境 adversity。 那在这个里面你怎么样能够坚持，这也是一种西方人在思考的问题。那这三者都跟个人的生命的发展有关，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要谈孔子在2000多年前他怎么去面对教育呢，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他非常有远见的，也非常进步的。他主张的是全人教育，全人教育就是分为三点：第一，人才教育；第二，人格教育；第三，人文教育。人才、人格、人文三个合起来就是全人，这样一来的话，人的生命就很完整了。比如说，你第一个人才，在古代读书的目的就是要做官。因为他的社会分工有限，读了书之后呢，你具有专业的知识跟能力，可以为百姓来服务。做官需要这些基本条件的，我们也一再强调这一点。并且古时候的一般老百姓受教育直到15岁为止，那么贵族子弟呢，上大学他继续念，他们将来就是要做官的。所以在春秋时代末期孔子的时代呢，天下比较混乱了，孔子开始啊私人办学，也招收很多民间的学生，他也来教类似的科目，并且教的比大学里面好多了。所以孔子的学生啊人才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甚至很多国君或是执政的卿都向孔子来问，你有什么好学生可以推荐给我们，因为你做官的本事不够的话，效率不彰，到最后就是很现实的啊、能者得之。所以孔子教的学生呢、在做官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是很受到肯定的。但是你说做官需要什么条件呢？有一次孔子跟一位亲的对话，就谈到了他的三个学生。别人问他说，子路可以做官吗？子路我们都知道他个性非常豪爽，这个人是一个侠客型，但他能力也很强。孔子只说一个字，他说子路这个人果，果就是果决。譬如我现在审判案件，我非常果决就判断谁对谁错，这不容易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发生诉讼的时候一定是双方都认为自己对嘛，哪里有这么清楚的一刀切黑白二分谁好谁坏，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呢天下的事情呢也需要看 法，看理，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判断的时候，你不能说你三分对，他七分对，这有时候几分几分讲不清楚。所以子路的个性啊非常的刚强，他判断案件的时候呢果决啊，立刻就可以判断。所以论语有一句话是孔子说的，他说片言可以择喻者，其有也与。这段话该怎么翻译呢？有两种翻译。第一种翻译比较简单呢、说三言两语就把案件给判断的，给判案的，大概就是子路吧。说实在这个显不出特色，一个法官不太喜欢讲话，判断案件的时候讲三句话两句话就不讲了，那这个不太难嘛。另外一种翻译呢是我比较肯定的，他说听片面之词就可以判断案件，那就是子路吧，代表别人做不到。什么叫片面之词呢？一般诉讼一定是两造嘛，那么如果有一边人还没来，或者有一边人还没说话，子路光听一边说话他就知道谁对谁错，这个很特别啊。所以孔子才要说大概就只有子路做得到吧，如果三言两语谁做不到。如果说听片面之词可以判断，很多人担心呢、会不会有偏见呢？我们要知道审判这种事情啊，你不可能有完全的公平，但是是非对错的当事人呢、他心里还是有数，我欺负别人呢、我占别人便宜呢、他心里还是有数。也许法律的条文呢、没有办法立刻将他定罪，但是呢像子路这样的人呢、个性刚强果决，别人看到他就不太敢说假话，这倒不是开玩笑的。很多人看到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他那个黑脸一瞪，你这个敢说假话吗？所以有时候看你法官，你法官本身呢、好像没有什么原则啊，或者好好先生，那每一个人都要设法争取你的同情嘛。所以子路是这样的个性啊。所以我们这边提到子路果决做官没问题，因为古代的做官呢、比如你当县长，你也需要判断案件啊，你不是光是当县长而已，他有时候一个人要负责所有相关的这个事务。好，第二位同学谁呢？子贡。我就问说子贡可以做官吗？子贡，孔子说子贡这个人呢、达就是通达，就这个人聪明的不得了，任何事情呢都可以办得通，通达就是总是有路可以走。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啊，发生任何问题一定有解决的方案，如果没有的话是你还没找到，真的找不到就以拖代变吧，但是变了之后你还是要掌握变的契机。所以子贡是孔子学生里面言语科里面的高材生，代表他很聪明，很多时候说话就可以解决问题。西方有一个哲学派别啊，叫做言语行动，这个学派叫做 speech act， speech 说话， act 行动，说话就是行动。你说说话不是行动吗？说话产生的效果有时候超过行动。你看那希特勒那些纪录片大声的喊，喊了半天德国人相信，那个胜过行动啊。很多时候有些话你说的好听士气大振，很多时候在两军作战的时候啊，他们的这个统帅都要先精神训话，说明自己是正义之师，说明自己有必胜的决心，士气不能衡量。但是一旦展现出来的话呢，锐不可挡，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所以呢子贡能够通达，他做官没有问题。事实上也证明了，在孔子过世以后，子贡在鲁国担任外交官，做得非常精彩，把一个鲁国这个弱国啊，跟其他各强国之间的关系啊，全部搞定，没有人敢欺负鲁国，不能占鲁国的便宜，这就是子贡的功劳。那么第三位同学呢，叫做冉有。冉有我们以前介绍过，他个性比较懦弱。那么冉有可以做官吗？孔子说冉有多才多艺，孔子用艺这个字，艺术的艺，代表多才多艺，做官也没有问题。什么叫多才多艺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他办事我们放心， 啊，比如说你要开一个学术会议，你交给冉友啊，全部搞定，连这个茶点、招待、咖啡都弄得很好。所以有些人就有这种本事，他可以把上上下下该注意的问题啊，全部注意到。啊，你说没有的，要把它变出来，一块砖头拿纸包一包，也变成很好的桌角。啊，像这样说，艺多才多艺。所以别人问三个学生，孔子说都没有问题。但是真的没有问题吗？要看你做什么官。后来有人就问呢，说子路跟冉有可以称为大臣吗？大小的大，大臣。我们一般讲大臣是大官嘛。但是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孔子就问，他们不能称为大臣，他们只能称为巨臣，具体的巨。什么叫巨臣呢？有专长的臣子，就是你可以做教育，你可以做外交，但是你不能称为大臣。为什么？大臣的条件是八个字，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八个字。用正道来服侍我的国君，如果跟他不能够配合，就辞职。这才是大臣啊。等于是大臣对于国君啊，也有一种制衡约束的作用。我既然当大臣，你是国君，我们都要以正道作为我们的共同的目标。换句话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从来就没有一个什么专制的暴君呢、啊，他可以一意孤行的，没那回事。像这句话就是证明，真正的大臣以正道来服侍国君，如果行不通就辞职。他说：“我的学生呢、啊，子路、冉有啊，只能算是巨臣，他的标准很高的，所以学生们也知道老师标准很高，有时候就不太敢做官了。”在《论语》里面就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很有名的闵子骞，他是一位孝子，也是孔子学生里面德行科的第二名。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列名在德行科。闵子骞非常杰出，结果呢，季氏就是鲁国最有权力的那个贵族啊，季氏想找闵子骞做一个县长，闵子骞立刻辞掉，说请不要找我，你再来找我，我就逃到汶水以北，就是逃出鲁国边境了。你看有人这么怕做官，他为什么要逃走呢？因为他知道季氏这种人啊，不是正派的人。因为鲁国本身的情况非常复杂，我们大概说一下为什么在鲁国觉得什么都不对劲呢？因为鲁国的国君啊，另外有三个大夫跟他把鲁国分了四分，你身为鲁国国君只负责四分之一，另外三家大夫分了三分。为什么这个情况呢？因为最早的时候呢，要怪谁？怪一个人叫做鲁桓公。一般人只知道齐国有齐桓公，不知道鲁国也有一个鲁桓公。那这个鲁桓公做的事情不一样，他把他的君位传给他的儿子，另外有三个儿子就给他们分了三分，结果鲁桓公之后鲁国就分了四分了。所以他们那另外三份呢称作三桓，就是鲁桓公的桓，就是除了鲁君之外呢，鲁国又分了三部分，都是那个桓公的一代一代下来的子孙。说实在他们本来是兄弟啊，对不对？因为都是桓公的孩子，但是在古代的封建制度只有一个嫡长子可以接位置啊，他接了位置之后，另外一些人就不能当国君，就当卿，世代为卿，就后来权力越来越大，甚至超过鲁国国君呢。好，所以季氏这个人呢野心很大，曾经八佾舞于庭，让孔子非常难过，并且还怎么样呢？还在撤出祭品的时候呢，让别人来唱雍诗。雍是诗经里面的一篇，雍诗这首诗啊是天子祭祀完毕才能唱的，结果季氏呢祭祀，他祭祀完毕之后他也叫人唱雍诗，反正我有人可以唱啊，我有钱可以花呀，照唱。所以孔子对于这个祭祀的作为啊，到现在还用一个词代表违背的礼啊，很严重的情况啊，叫做歌雍舞弈，唱那些雍诗去舞八佾，就变成一个术语的歌雍舞弈，说明一个人想造反的样子。所以呢，闵子骞不愿意跟这种人，不愿意当他的手下， 他辞掉。另外一位学生呢，叫做七雕开。孔子说：“七雕开，你可以做官了。”他说：“不行，老师，我对这个还没有自信。”孔子很高兴啊。你看，孔子让学生做官，他拒绝说：“我还不够自信啊。”孔子居然很开心，说：“这个学生很好，他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说做官的准备还不够。”所以孔子培养人才啊，有他一定的标准，也有他一定的训练的内容，让他们各自都有一些特殊的专长。所以他的学生呢，在古时候讲专长的话，大致上就是内政外交加上这个负责礼仪的这些啊。因为古时候官的这个作为啊，大概就分几种。那么孔子培养人才，有时候会觉得人才有时候看机会啊，不是说你是个人才就有官做，要看各种机会的配合。因此呢，他在谈到学生的这个出路的时候啊，学生的志向大部分都是做官，但是争点呢就不一样。我们将来还会谈到有关争点的志向，是《论语》里面很精彩的一面。而别的学生像子路、冉有、公西华，都是要为国家服务，但是你把这个当志向，恐怕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要不然就等很久，等到最后像姜太公，等到八十几岁终于碰到了周文王啊，还算不错的。很多人一辈子等到最后就没有了，来之已暮。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作为一个儒家的学者，你不能只有人才教育，你还需要什么呢？人格教育。那什么叫人格教育呢？我们说人才教育是用之于外，将来在社会上可以立足，找到正当的职业，自食其力，自力更生。那么人格教育的话呢，就是求之于内，我可以自我要求，要求我自己做到一定的标准，就是在道德上自我要求。但是讲人格教育的时候呢，比较困难，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你还没有碰到各种考验嘛。比如我们现在在教室上课，念高中念大学都一样，你上课说我们要行善避恶，谁不赞成呢？啊，你说你不要做坏事，谁会反对呢？但是你进入社会之后呢，才碰到具体的考验，才知道人际关系的复杂，社会人心的险恶。那个时候你能不能抵抗诱惑呢？你不能说我学的时候都会了，做的时候有问题。所以很多中学里面就实施一些道德教育，叫做道德两难。什么叫道德两难呢？就是让你去衡量一下啊，该怎么做。这种问题都是虚拟的。比如你问一个学生，如果你坐船发生船难，你抓到一块门板，你还可以再救一个人，你救谁？一边是妈妈，一边是爱人。学生还没结婚，你叫他救谁？当然救妈妈嘛，不救妈妈谁给我零用钱呢？那你结婚之后就不一定了，那救谁呢？啊，因为你对妈妈跟对爱人的感情不一样嘛。再加上说如果还有个孩子，那救谁呢？这都两难三难，到最后变成是很为难。但是到最后都是老师希望什么答案我就写给老师看。进入社会之后呢，完全是另一回事。像这种道德的问题啊，无法在纸上谈兵。所以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借着社会上的事件，比如今天发生一件社会事件，有人去帮助别人了，比如看到有人溺水去救人了，自己也不幸丧生了，像这样的一种案件出现的时候，就可以讨论该怎么做。如果自己勇气不太好，那你要不要跳水救人呢？白白牺牲嘛。在美国有一个故事啊，真实的故事，有个女孩子心情不好，从桥上跳河自杀。跳下去之后呢，哎，忽然听到有另外一个人跳下来，她心里想：怎么我自杀也有别人自杀吗？结果她发现跳下来的人拼命挣扎，又跳下来的人不会游泳，这女孩子反而会游泳，就过去把她救起来。问她说：你干嘛跳下来？她说：我要救你啊。就这个要救人的男生不会游泳，那女生反而把他救上岸。救上岸来之后，女生也不自杀了。 后面没有发展了，有发展就变演电影了。他只是纯粹路过，看到有人自杀，哎，就去救人了。但他忘记自己不会游泳，这个说明人真的是有心帮助很多人，但是能力够不够要先考虑。所以一般讲道德的时候，它牵涉到能力。如果你能力做不到的事，你就没有道德上的要求。比如我走在河边，有人快淹死了，我不会游泳，我就不需要内疚，因为我不会游泳。如果是游泳高手，奥运游泳金牌，我在路边没有去救他，别人就说这个人不是奥运游泳冠军吗？那他就有责任了。那这种责任不是社会责任哦，不是法律责任哦，而是道德责任。很多事情你可以做可以不做，要看你本身的条件如何。你把这个情况说出来，说我本来是游泳冠军，不过那天正好心脏病发，别人也不会怪你，因为道德上的该不该做牵涉到你具体上能不能做。你不能做就没有道德问题，你能做而不做就变成是你没有做到应该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讲人格教育的时候，儒家讲的最精彩，因为他强调人性向善，从真诚引发力量，由内而发。所以你只要真诚的话呢，就会知道自己是一个道德的主体，也就是我的生命啊，它不是只为了活着吃饭睡觉慢慢一年过一年，不是的。它是说我的生命随时等待有增加它内在价值的机会，这个机会呢，往往都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出现。活在世界上，谁不希望平安快乐？但是你看到别人有痛苦，有能力去帮你没帮，心里面就会有一些内疚，这是很自然的，这不需要别人来讲。你说我不会内疚，那你真的不内疚，孟子就生气了。孟子我们下次才谈呢，就说你不是人，废人也。孟子骂人很凶，比孔子凶多了。无恻隐之心，废人也；无羞恶之心，废人也；无辞让之心，废人也；无是非之心，废人也。你看，演讲是个废人，但是你别担心，如果你听到孟子说你废人，你生气的话，孟子就说：“哎，恭喜你，你又变成人了，因为你会生气，你会生气就代表你还有机会。如果你被孟子说废人也，你也没感觉，那就真的是废人了。废人就是不是人嘛。”你说我不是人，我照样吃饭，照样上班，照样过日子，那是另一回事。就是你作为人的内在价值没有开发，就是你这一生白白过去了。但是如果说你从真诚引发力量，由内而发不断行善的话呢，这种效果、很多人都说真的有这种事吗？将来讲孟子会讲更清楚，这是浩然之气啊！一个人内心坦荡到半夜有人敲门了、你也不会害怕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就这意思。当然这是就这个一个人内在的这个自我要求来说。是儒家讲人格教育讲的最圆满，西方很多学派讲到道德问题啊，都有它的限制。比如说我们介绍三个学派吧，在西方来说，他们讲道德问题，第一个叫做效益主义。效益主义就是强调你这个行为有没有好的效果。一般讲效益的时候，就是说怎么样对这个大多数人呢、谋求最大的福祉。我们现在举例来说，我说你上车应该排队，应该排队，这应该怎么来呢？因为排队对大家都有益。大家都排队，每个人都上了车嘛。你说我们现在坐车只顾自己要上车，挤成一团，没有人上得了车，上了车也是衣服都破了，皮包也掉了，那什么意思呢？所以一般西方讲效益主义啊，是适合一个人群的生活，怎么样对大多数人都有利。像法律嘛，它就是效益主义很明显的一种成果。法律一定有例外，你如果一视同仁，对有些人反而不公平。所以我们讲效益的时候，在很多民主国家的选举也是效益主义，多一票就胜了。为什么多一票嘛？代表我比你多一个人支持，他符合比他多数嘛。所以西方讲效益主义的时候呢，在社会生活上有他的 考虑，也有它的效果。但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多数人的利益，它是今天有效，但是明天呢？说不定过了几个月，多数人不一样了。同样一个规则，对多数人来说，那个多数人可能会调整。这次你比我多一票，说不定再过一个月我做得很好，我比你多一票了。那你什么时候去随时调整呢？很难。第二个是牵涉到计算的问题。你怎么计算？假设你要开一条高速公路，要经过我家门前，我当然反对啊。那别人当然赞成了，因为别人没事啊。哦，经过你家门前关我什么事呢？只要这个垃圾场啊、焚化炉不要盖在我家后院，你尽量盖。那一旦盖我家后院就不行了，因为我个人利益受损了。所以多数人利益在计算的时候，很容易就损伤了少数人。那这对于少数人不公平啊。并且你在计算的时候呢，你需要你以什么标准来算，也是很复杂的问题。所以在西方国家进行他们的社会上各种改革的时候呢，通常都是考虑效益主义。它有一个原则，他说你考虑的时候呢，必须有一个假设，有一个无知的帷幕。什么叫无知的帷幕呢？就一个幕啊，黑幕拉下来，我们现在设计这个地方该怎么发展，绝不能考虑谁家住哪里，谁家住哪里。如果你考虑说，哎，这一家人住这里，他后面有领导，后面有什么财团，那就复杂化了。所以在这个很多地方高速公路啊，有时候弯来弯去的，为什么？因为他要避开利益团体的要求。所以他们讲到法治社会，讲到伦理方面的要求的时候，就来一个无知的帷幕，一个无知的帷幕拉下来，我谁都不认识，这块地给我，我来规划，这样才能客观嘛。但一旦规划出来，把这幕揭开，一翻两瞪眼，不能再反悔了。因为你再反悔的话，变成是又要考虑谁考虑谁，那就没完没了啊。所以这是效益主义的问题，还有它的效果，可以让一个社会顺利的运作，大家按照定期的投票来计算来衡量。第二种学说呢，叫做义务论，这是康德的主张。西方哲学家谈到康德，大家都知道他是了不起的哲学家。有人说西方如果选两位哲学家，那么古代就是柏拉图，近代就是康德。他们两个有两个特色相同的，第一个两人都活了80岁，第二个两人都没有结婚啊，所以要当大哲学家必须活到80岁，并且必须没结婚，没结婚才能专心研究嘛。结婚之后呢，很多琐碎的事情恐怕就很难兼顾了。康德提出的道德哲学非常的高尚，但是高尚到不近人情，叫做义务论。什么叫义务呢？你做一件事绝不考虑效果，只考虑你该不该做。所谓的该不该做，就是要遵照规则，有规则是普遍的哦。你不能去考虑效果，考虑效果的话呢，就会忽略了你的动机。因为康德认为真正的善只有一种，就是善的意志，就是我心里面我认为我要行善，哎，这是唯一的善。我举个例子比较清楚，假设我开一家小的杂货店，我门上贴4个字，叫做童叟无欺。我贴童叟无欺4个字有2个可能。第一个，哎，童叟无欺是一个好的策略，因为童叟无欺生意才做得长久嘛。我对老人家对孩子都一样的价钱，绝不会欺骗。哎，这个名声传出去之后啊，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做生意很实在，哎，那效果很好。所以童叟无欺它可能是一种策略，产生好的效益。第二种呢，他也贴童叟无欺，但他完全是基于道德原则，应该童叟无欺，我绝不考虑后果。其实将来生意好或不好我都不在乎，我考虑的是我就是应该童叟无欺，这是原则，这个原则是普遍的。这是第二种，康德就是第二种，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听起来很高尚。但是呢，这种想法有时候在人的社会啊有它的困难。我举更具体的例子，假设我是康德的信徒，主张义务论，今天有个朋友生病住在医院里，我去看他。我到了医院之后呢，进了病房就跟他说，我来看你啊是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啊。只要是朋友 生病住院，我一定来看。我来看你不是因为我喜欢你，也不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很好，而纯粹因为你是一个朋友。因为朋友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就具有某种对朋友的义务。你这样讲的话，生病人一定不高兴了，弄了半天你来看我不是为了对我好，纯粹因为你是我是你朋友。那这个是你要看他，他反而生气。谁喜欢这种人呢？他来看你不是因为他喜欢你，而是因为你是亲戚，你是朋友，所以他就来看你。这是康德。这康德的话讲到最后很极端了、他说你行善的时候呢，你不能觉得快乐。如果你行善的时候觉得快乐，你将来就有可能为了快乐而行善，不是为了行善而行善。这样就又变成效益主义了，因为为了快乐而行善是对我自己有利啊。康德是希望你为了行善而行善，该行善就行善，绝不考虑是不是快乐。所以说他这种学说到后来西方人很多也受不了，说康德这种人太严格了嘛，并且太重形式，只重形式而忽略内容。因为人的生命是有实际内容的，像我们讲朋友，朋友有千万种啊，当然我们说千万种，孔子来说只有六种了，三种好朋友，三种坏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朋友有各种不同的关系，所以你只用朋友这个名词就决定该怎么做，这有时候真是不近人情。不过康德有一点很伟大，他的学说提出来之后，对于人类来说啊，确实增加一个思考反省的一个内容。比如他说，你不能够只把别人当作手段来利用，你应该同时也把别人当作目的来尊重。他原文讲的比较绕口了，他说绝不能仅仅把别人当作手段，而不同时也把别人当作目的，就这意思。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坐计程车，司机就是我的手段了，交通工具嘛，工具。我不能只把它当工具哦，我还要把它当作人来尊重。所以如果我坐上计程车，司机跟我聊天说最近天气不好，我就心里想说工具怎么可以说话呢？你这开车不要讲话，不要吵我，这就是把它当工具了，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也是一个人呐、他看你衣冠楚楚，像个知识分子，想跟你说，哎呀，现在风气，社会风气越来越乱，他希望你知识分子给他一点建议，结果你跟他说，你最好别说话，你是司机，你就开车就好，这样就把它当做纯粹的工具，而没有把它当目的来尊重。其实人的社会分工合作，在某个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把别人呢、当做某种方式的某种程度的手段，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你各有所长嘛，你的专长就是别人要用的嘛，这社会才能够合作发展。但是你绝不能仅仅把别人当做手段而已，当做手段而已的话，就变成纯粹利用的。所以我们要练习康德的这个说法是受到尊重的啊，也就是说当我跟别人相处请别人帮忙的时候呢，如果你把他当目的的话，他帮忙的事情成不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尽力帮忙了。哎，这样就不一样了。我们跟别人来往有时候只看一个朋友说这是你帮成没有啊，帮成了就是好朋友，没帮成就不是好朋友，这样的话就是效益主义啊，我把你做的是效果怎么样来作为决定的标准。那如果你参考康德的想法说，那好，你尽力帮忙就好了，成不成那有时候怎么能够以成败论英雄呢，这就是康德的说法。哎，这样一想起来又很符合我们一般人的内心的愿望。所以康德提出这种观念叫做目的王国，在人的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目的，没有人是手段，这样多好，是很高的理想。哲学家提出理想不见得都可以实现哦，但是如果没有理想的话呢，人的社会要往哪里走呢？所以我们讲到伦理学的时候，讲到效益主义，讲到义务论，还有第三派叫做德行论。德行论就比较接近我们儒家的思想，他强调德行不是与生俱有的，他需要慢慢的培养好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呢，不要好高骛远，你说希望孩子一下就变成一个很好的独立的人格，这不容易啊，你要给他养成生活习惯，从好的生活习惯着手。比如说最简单的方式啊，跟他说你要尊重别人，慢慢养成习惯，坐车的时候看到老人家让座，慢慢养成习惯， 外在的习惯后来变成内在的一种自杀的一种行为。那么这个时候他如果学到儒家，知道真诚引发内在的力量，把被动变成主动，就成功了。所以我们讲到德行论的时候是谁说的？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好的德行就是一种好的生活习惯，他始终会去思考衡量自己的言行对别人产生的效果，但是自己本身要自我要求啊，到最后形成一种好的气质。所以一个人行善不是忽然行善的，他必须慢慢累积小的善，到最后碰到大的机缘他就可以做大的善。同样的做坏事 也是一样。所以呢，像这个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天下的大善大恶啊，都是小善小恶慢慢累积到最后才形成的。所以我们讲儒家的这种哲学跟西方比起来，他又更强调真诚这一点啊，真诚引发力量由内而发。然后呢，我们在选择人格的成长的环境，在社会上该如何规划的时候呢，西方很多学说可以参考。有西方学说的特色啊，是与时俱进，不断在进展，配合社会的情况。但它有时候也有个缺点，它太容易调适，而比较缺乏一个内在的原则啊。有西方人对于人性啊，基本上从近代以来，甚至从中世纪以来，都受到基督宗教的影响，认为人生下来就有缺陷，称作原罪。因此他对于人的要求总觉得不能放心，所以他们的法律规范都非常严格，先设定如果不规范你可能做坏事。相反的，我们中国有时候说的很好听，叫做人性本善，然后就想说哎，他自己会做好事。有一个企业啊，老板很相信人性本善，就在企业这个内部的会议室门口就写清楚，因为人性本善，我们相信每一个人。你看到就觉得这样的老板太天真了啊！人性本善这个本很难落实，所以我强调人性向善才是孔子孟子的想法，是因为他强调真诚啊。真诚之后你是一个真正的人，自然而然愿意自我要求做该做的事了。那么关于这个怎么样去培养呢，在《论语》里面提到三种：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种不惑不忧不惧啊，都是培养人格一个重要的关键。我们先说什么叫不惑，因为我们提到不惑就知道孔子曾经说他自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孔子的四十而不惑到底怎么样叫不惑呢？在《论语》里面有两个地方，学生请教什么是惑这个字，你从这个请教就知道从惑什么叫做不惑。第一个学生呢是子张，他请教什么叫做不惑，孔子跟他说啊，就是情绪的问题要掌握好。他说对同一个人呢、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成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用我们的白话来说，孔子说你对同一个人呢、爱他的时候希望他永远活下去，恨他的时候希望他立刻死掉，对同一个人又要他活又要他死，这叫做惑，困惑。古代人不太谈感情的，尤其不太适合公开谈男女之间的感情。但像孔子讲的这句话，你就知道他显然是有相当的体会的。对同一个人又要他活又要他死，往往是一种比较激烈的男女之间的情感嘛。那孔子也说得很生动，既要他生又要他死，这不是迷惑吗？但是我们不必在这个地方多琢磨，因为古时候男女之间没有公开或自由交往的机会。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看到一个西方学者写一篇有关儒家的文章，看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提到一句，他说孔子反对自杀，也反对这个男女因为感情啊有问题而自杀。他说有一对男女呢，就因为感情问题不能得到家里谅解，在山沟里面自杀了。我就翻论语啊，有谁在山沟里面自杀，就找了半天只有一句话，就讲到管仲的故事。我们上次谈过，就是在齐国发生内乱，人马分成两派的时候呢，你跟错边了 最后都好多人自杀了，就是跟到公子纠那边自杀了。孔子说了一句，他说你难道希望管仲跟这些人一样吗？体若匹夫匹妇之为量也，至今于钩毒而莫之子也。这段话是说，难道你要管仲像那些匹夫匹妇？匹夫匹妇呢，就是讲一般的男跟女，匹就是一个嘛，我们平常说一匹马，但是讲到匹夫匹妇就变成是一般的男一般的女，很平常的人。难道你希望他们啊守一些小信用，在山沟里面自杀吗？孔子说的匹夫匹妇是说平凡人，结果西方学者就念到夫妇，哎，一定是男女感情问题受到挫折，跑到山沟里自杀。这说实在，看到西方人研究我们的中国学问啊，有时候真替他们捏把冷汗，真担心啊。因为很多东西他看的时候只看表面，他无法去理解我们古人用字的习惯啊。但他们又很喜欢学古文。我在耶鲁大学念完书之后回来，有个朋友他是教汉学的，就是在外国教中文称为汉学，写信来的就是佩荣吾兄足下脚底下。我们很少用这个词了，足下是尊称啊，啊，现在谁说足下呢？对不对？但是他就一定要说足下。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加拿大人，到台湾学中文，学得很好。他年纪比我大几岁，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大家见面聊天，我看他中文讲得不错，看起来样子也很年轻。我就问他你今年几岁啊？他说而立之年。我听了吓一跳，他一讲之后显得我是外国人呢。他居然可以说而立之年，就是孔子三十而立嘛。早知道这样子，我应该问贵庚。我们也懂这些，但是因为没想到，以为讲白话文聊天很好，问他几岁，他而立之年。所以很多外国人他学到很多古典的中文，你跟他说的时候小心啊。像我到美国念书，到了耶鲁大学注册的时候呢，一个人很紧张，因为第一次出国。哎，结果正在准备注册的时候，后面有人叫我名字，大声叫傅佩荣。然后呢，我一回头一看，哎呀，是我在大学时代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同学，他是美国人，到台湾学中文，他的论文写庄子。他见到我第一句话说他乡遇故知啊，就是外国人学我们中文很文雅啊。但是你说真的要了解义理很不容易啊，有中文有很多用字啊，你很难掌握。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这个是中西文化交流，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自己去掌握这些。当然孔子提到有关这个困惑的时候啊，是说你不要让情绪主导，感情不要太激动，感情激动的话呢，就自己陷于困惑之中。这是第一点，你如果想做到不惑，就要练习情绪方面的调节。那另外一个学生叫做樊迟，他也来请教什么叫做迷惑困惑。孔子跟他说了，他说你一朝之愤，忘其轻以及其深是祸也。他说你忽然之间生气了，忘记自己的父母亲了，也忘记自己的安危。因为古时候人生气的时候打人杀人，你父母也危险了，别人会报仇啊。所以你一下子愤怒起来之后呢，忘记了父母亲，也忘记了自己的安危，这就是迷惑。愤怒也是情绪的一种啊，并且愤怒是情绪里面最有力量的。很多人愤怒起来的时候力量真是大得不得了，不得了啊，力量很大，别人都劝不了。所以孔子希望我们培养好的人格呢，当然要从什么样着手呢？从你的这些情绪着手，能够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仁者为什么不忧呢？一个人做好事行仁行善，他能够没有什么忧愁，因为我做的事情都是该做的事啊，我担心什么啊。那么第三个叫做勇者不惧，真正的勇敢的人他没有什么惧怕的，因为他心胸坦然，知道说自己能力范围在哪里。事实上呢，西方近代有位哲学家叫做笛卡尔， 笛卡尔的座右铭啊，很简单，他说我这一生啊，要努力做到不让我的欲望超过我的能力范围，很简单嘛，很平实嘛，不让我的欲望超过我的能力范围，那我就自然很快乐了。我们最怕欲望超过能力的范围，心想而事不成，到最后弄得天下大乱。所以像这个就是不惑不忧不惧，都是一种自我的训练。那么除了人才教育、人格教育之外呢，还有什么人文教育？人文这两个字啊，就比较有趣了。我们接着后面谈到诗，谈到乐，就是底下的两讲专门谈人文。因为一般人谈到儒家的时候，很喜欢讲他的伦理学，西方学者也是一样，把孔子当作一个伦理学家，而西方学者正好不太重视伦理学。西方长期有一个观念，把宗教作为道德的基础。你见到一个人问他说，哎，你有没有信宗教信仰，你说有，他比较相信你，因为他认为宗教是道德的基础。一个人有宗教信仰，他的道德比较可靠。为什么？因为不是你答应我，你还答应神，你还答应佛，也就是除了我们之间约定之外，你后面还有一个宗教在约束你，所以宗教作为道德的基础，这西方的一个长期演变的传统啊。因此西方人认为儒家讲伦理学，孔子孟子没什么了不起，他以为你讲伦理学那个不重要，因为他后面西方人还有宗教，所以伦理学他们一边讲效益一边讲义务，他也不是很在乎，因为最后呢，伦理学只是行为规范嘛。西方人为什么崇拜老子崇拜庄子呢？因为他们讲形而上学，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六个字，西方人没有不佩服的，可以用言语说清楚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根本就没办法讲，那没办法讲的话就比较高深，比较高深外国人就崇拜了，反正听不懂他就崇拜。那我们儒家讲的话叫你行善必恶，他都听懂了，听懂了就觉得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不知道我们还有人文教育，还有孔子的宗教情操。所以我们接着后面就要谈这些人文教育的部分，能够当下自化，让生命进入化境，这是儒家非常精彩的部分。我们有关儒家对教育的看法呢，就谈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